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 今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章，主题是至七教会的书信上。在前一章，约翰在拔摩岛上看到复活的基督，基督吩咐约翰将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基督首先启示约翰的就是写给亚细亚七个教会的书信，这七个教会在当时是真实存在的教会，基督称他们为七个金灯台，称七个教会的使者为基督右手中的七星。这七封书信以完全对称的格式写就，对致信人基督的描述均取自第一章中约翰在异象中看见的形象。书信的主体以称赞开始，然后是鼓励、责备、劝勉、警告的话语，以对得胜者的应许结束。这些书信对历世历代神的教会都有意义，盼望我们读完本章和下一章，对照教会可能落入的光景，悔改自己的行为，重拾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忠诚。本章是写给前四个教会的书信，在结构上自然分成四个段落。第一段一到七节，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以弗所教会建于保罗第三次传道之旅，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停留两年多，教导神的道并行神迹奇事，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节。保罗离开后差遣提摩太做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嘱咐他要刚强，抵挡假教师对教会的侵蚀。以弗所教会因为他们的信心和爱心而得着保罗的称赞。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因此我听到你们在主耶稣里的信心和对众圣徒的爱心，就不住地为你们献上感谢。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耶稣称自己为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让我们看到，在地上的任何一间敬拜神的教会都是神设立在当地的一个金灯台，是能够发光照亮周围的黑暗，吸引人得着生命之光的。而耶稣基督不会忽略他自己的教会，他是教会的头，他每时每刻都与他的教会同在。启示录二章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耶稣称赞以弗所教会的殷勤劳苦，为主的名忍耐试炼逼迫，而且有属灵的洞察力抵挡假教师假使徒。启示录二章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责备就是他们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而我们刚刚读到，以弗所教会曾经因为他们对众圣徒的爱而受到保罗的称赞。保罗曾经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要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如今不知何种原因，以弗所教会对神的爱冷淡了，爱人如己的心也就渐渐冷淡。由此可见，一个教会可以仍然传福音、做圣工、为主的名劳苦忍耐，也可以有属灵的洞察力，识破异端和不属神的教导，但是却不是因着爱神的动机。我们当今的教会是否也在做许多的事工，却忘记以回应神的爱和彰显神的爱为根本呢？耶稣劝勉以弗所教会三件事：回想、悔改和回到。回想在哪个地方、哪个时刻失去了起初的爱，在神面前为此认罪悔改，重新回到起初所行的事。若是不悔改，神必将这灯台从原处挪去。启示录二章六节，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黎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 尼格拉一党人在致别加摩推亚推拉教会的信中也有出现，而且与巴兰的教训和耶洗别的灵相提并论，都是指引诱教会的弟兄姐妹吃祭偶像之物和犯奸淫。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曾经详述对于吃祭偶像之物的看法。保罗的建议分成两个场景，若是从市场中买回来的食物，很有可能是祭过偶像之物，信徒可以凭着信心自由食用，但是要谨慎，不要让自己的自由成为软弱之人的绊脚石。若是外邦人祭拜偶像的筵席，信徒不可参加，因为我们不能吃主的筵席又吃鬼的筵席。从启示录中的警告看来，经历了30几年，吃祭偶像之物已经成为各教会中一个严重的问题，不再是关乎自由，而是对神圣洁律法的公开挑战了。耶稣基督再一次肯定以弗所教会对于尼哥拉一党人行为的恨恶是与基督自己的恨恶契合，是正当的。启示录2章7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三位一体的神之间和谐相通，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就是圣父和圣子的旨意。在对每一个教会的书信中，基督都劝勉教会听从圣灵。如果大家还记得创世纪3章中，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神特意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箭，保守生命树的道路，罪让人与生命树无缘。而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人的罪，得胜的就是持守基督耶稣生命之道的，基督应许他们得着生命树的果子。第二段8到11节，给士美拿教会的信。士美拿位于以弗所北方35英里，是爱琴海边的港口城市。士美拿效忠罗马，在第一世纪后期开始推行的罗马皇帝崇拜中，基督徒被迫害。早期的教父波吕贾因拒绝承认凯撒是主而被焚烧殉道。本书信是主耶稣预先告知士美拿教会将要遭受的逼迫，勉励他们至死忠心。耶稣在这封信中称自己是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这个称谓强调耶稣的永恒和他自己曾经遭受的逼迫和得胜。对一个遭受逼迫的教会，仰望在永恒中掌权的主，带给教会盼望。基督如何胜过死亡，士美拿教会的信徒照样可以面对殉道，至死忠心。启示录2章9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主耶稣给每个教会书信的正文都以我知道开始，神是全知的，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而正在经历各样不容易的教会，知道他们的主知晓他们所经历的，这件事本身就能够给教会带来安慰和鼓励。耶稣肯定士美拿教会正在经历的患难，这患难很有可能是因为士美拿教会坚持他们的基督信仰，拒绝皇帝崇拜而引起的逼迫。信仰的坚持让基督徒失去工作，进而失去能够保障生活所需的收入，士美拿的基督徒因此贫穷。然而他们或许在物质上贫穷，他们的属灵生命却是富足的。对基督徒的敌视让一些犹太人成为罗马领主的主要情报提供者，这些事情基督都知道。他勉励他的教会这些人其实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因为一个真犹太人乃是信靠神、敬畏神的人。他们以谎言和仇恨来对待基督和他的教会，这是撒旦的作为。启示录2章10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10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接着耶稣预告还有更大的患难会临到士美拿教会，这患难与士美拿教会的弟兄姐妹被抓到监牢 并受试炼有关。时日可能是具体的日子，也可能是指一段比较短的时间。耶稣勉励信徒要至死忠心，因为神会给他们生命的冠冕作为奖赏。这个冠冕不是君王的王冠，而是参加竞技类比赛得胜者戴在头上的花环。生命的冠冕象征了信徒经历患难持守信仰的得胜。第十一节与前面一样，耶稣劝勉信徒要认真听从圣灵对教会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的死在启示录第20章14节指火狐，21章8节说道，这是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和说谎话的人的份。对神忠心的人会经历头一次的复活，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第三段12到17节给别加摩教会的信。别加摩曾是亚细亚的首府，是罗马的皇帝崇拜在亚细亚的官方中心。首府的地方长官被颁赐刀剑的权利，就是说他们可以将人随意处死。在基督写给别加摩教会的信中，基督称自己为那有两刃利剑的，意在提醒这个受到威胁的教会，掌管生死最终的权利是属于神的。耶稣称别加摩教会的居所是有撒旦座位之处，这指出别加摩这座城市原有的偶像崇拜和新兴的皇帝崇拜，撒旦在其中掌权。耶稣称赞别加摩教会对神的忠心，即使他们中间的见证人安提帕被杀寻道，他们都仍然没有弃绝神的道。耶稣责备别加摩教会中有些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之时，摩押王巴勒惧怕以色列，请了外邦人的先知巴兰来咒诅他们。巴兰被神拦阻，口中说出的竟然全是祝福，明里的计谋没有得逞，巴兰就向巴勒献祭，让摩押的女子引诱以色列人犯罪，就是在14节所说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一日之内以色列中遭瘟疫死了24000人。在一个异教崇拜盛行的环境，伯加摩教会与士美拿教会面对同样的逼迫，若不顺应时势，妥协信仰，与非信徒和平共处，膜拜罗马皇帝，基督的信徒可能就会遭到迫害。与士美拿教会形成对比，别加摩教会中很显然有一群人采取了折中妥协的策略，他们主张信徒参与在异教的献祭和道德上的不忠都是可以容忍的，或许他们还会以心中有神就好了，肉体是无益的为理由。殊不知这样的妥协正中了魔鬼撒旦的圈套，巴兰的诡计和黎哥拉一党的教训都是指这个妥协的策略。对此，基督呼吁别加摩教会悔改，否则神会亲自到他们那里，以口中的剑攻击这些妥协信仰之人。而持守信仰不妥协的基督徒，在神的眼中就是得胜的。在最后一节中，基督应许赐隐藏的玛拿和刻着心名的白石给别加摩教会忠心的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40年间，神每日从天上降玛拿喂养以色列人。这里隐藏的玛拿指神为忠心的人预备的属灵粮食。在古希腊，白石是进入宴会的入场券，在这里神将父主的筵席的入场券赐给了别加摩教会中忠心的人。心名代表着得胜者的名字，除了得到这些赏赐的人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进入羔羊伟大婚宴的喜乐。第四段18到29节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坐落于吕吉斯河南岸的推雅推拉城，在罗马统治时代成为制造业与市场的集散中心。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腓立比遇见的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就是来自这个城市。推雅推拉的守护神是推林诺斯，相当于希腊的太阳神阿波罗， 宙斯之子。在给推亚推拉的信中，耶稣称自己为神之子，旨在强调唯有耶稣才是真神的儿子，对抗推亚推拉的守护神，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是第一章中约翰看见的复活的耶稣的形象。耶稣如此描述自己，是告诫教会，他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耶稣肯定推亚推拉教会的爱心、信心、勤劳和忍耐。与以弗所教会相反，他们在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推亚推拉教会受神责备的一件事，是他们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异端所教导的与士美拿和别加摩教会的假教师教导的一样，都是对当时世俗压力的妥协。在前两封信中，以尼哥那一党的教训和巴兰的教训称呼推亚推拉教会的耶洗别，可能是教会中某个重要的妇人，与旧约中亚哈的邪恶王后一样，他自称为先知，提倡对异教宽容，参与异教的习俗和延伸出的不道德之性行为，影响神的子民不再效忠于神。在旧约中，耶洗别让整个以色列国从上到下宗教沦陷，道德败坏，以至于神的愤怒降临到以色列，天不降雨三年之久。耶稣警告推亚推拉教会对于新约中耶洗别的容忍，同样是轻忽了假宗教对神子民的腐蚀。宽容忍耐的基督给这位假先知悔改的机会，但是被拒绝。神对他的审判就是叫他卧病在床，而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也要同受大患难。遵从耶洗别教导改变信仰的他的儿女，神必以杀戮审判他们，就如亚哈与耶洗别的70个儿子被杀一样。对于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耶洗别的异端教导，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耶稣所赐的赏赐就是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在这里，撒旦深奥之理可能是指被当时的异端先知所鼓吹的看似有道理的观点，就是为了充分明白神的恩典，一个人必须首先探究邪恶的深奥。耶洗别可能辩称推亚推拉的基督徒应该参加异教的崇拜，从而证明邪恶没有能力影响恩典的本性。他们的理由是信徒的灵命不会受身体所做之事而影响。事实上，这种说法低估了罪在人身上的影响。使徒鼓励信徒的是要抵挡魔鬼，逃避淫行，让我们得胜的不是我们的自制力，而是神的话和圣灵。启示录2:25，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推亚推拉教会面对的假教师的引诱已经是个重担，对于经历此试炼并且得胜的信徒，耶稣应许他们不会再有其他的重担。耶稣勉励他们持守已经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真道，只等到基督的再来。这也是对所有教会的劝勉，我们已经有了神的话，就是圣经，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教导，只需忠心持守圣经的教导并且遵行。辖管列国的权柄是属于基督的，然而基督应许在抵抗异端遵行神的话上得胜了的信徒，必与基督治理的权柄有份。第28里的诚心与第22:16中明亮的诚心同样指耶稣基督。总结基督写给这四个教会的书信，我们看到神对教会的期待，乃是不论身处何等环境，都忠心持守信仰，活出信心、爱心和见证。当今的世代有太多的偶像崇拜和不道德的性行为，引诱神的儿女离开信仰，宽容妥协，盼望我们能够始终看向死里复活的基督，坚定信仰，至死忠心。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借着赐给四个教会的书信，勉励你的子民在任何的环境中都持守信仰。求主帮助我们信靠你，在每一日都遵行主的教导，敬虔度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